Hello， 大家好，我是科视野生活的科科。
哎、欸、你觉得你是一个会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吗？
我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但是身体不太行的人。
所以这种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对。
啊，那所以你跟大自然有过什么样的接触经验？
哦，我小时候蛮常去爬山的，就是
哦，那也不错啊。
家人会带我一大早起来去爬大坑。
但你要爬多久了？
小时候，国小时候蛮长嘞，后来就不怎么去了。
那所以爬山这个运动并没有吸引到你，是吗？
我觉得要看风景哎，如果风景漂亮的话，的确是蛮让人向往的。
哎，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我曾经在阳明，因为那时候念书嘛，我在阳明山待过一阵子，其实我非常喜欢大自然的景色。嗯，或是它的空气，或是那种身在大自然的感觉。但是就像你讲的，就因为我们在都市里混久，我觉得都市太方便了，然后就那种，然后 我觉得我还蛮多年其实真的没有去大自然好好的走一走，玩一玩，动一动。
你向往吗？
其实我很向往，但是我总觉得那个门槛好像很高，就像你讲的，它是不是好像需要很多配备，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领头人来带我们去。
欸，其实我还真的还蛮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户外好好的玩一玩，走一走，再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要逮住这一个人，就要带我们去。
那今天其实还蛮开心，邀到科视野生活的科科。其实他也就是本来好像就是一个生长在都市的孩子，但是他后来爱上了大自然，然后现在每天都在这个
山中的生活，
对，吃喝玩乐，我其实真的蛮羡慕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请他聊一聊，到底他是为什么会爱上大自然，然后又是怎么样能够在大自然活得那么自在。Hello， 科科，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聊一下，你是怎么样迈入登山的契机跟起源？
其实我一开始是先拍照，然后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高山上的风景，诶，怎么这么样，这么的漂亮，跟我不太像我一般认识的台湾，然后才开始踏入登山。因为刚好那时候身边有一个朋友有高山的经验，所以我就请他看他可不可以带我上山这样子，然后才踏上这个不归路的。
那是什么山啊？那一座是什么山啊？推你入坑的是哪一座山？
其实就是合欢山，对。然后我第一次是先去北峰跟西峰，然后两天一夜这样。对，那刚好因为那一次的天气很好，所以整个体验状况下来是很好的。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这个原因，就是让我没有却步这样子。
所以你在爬这次的两天一夜合欢山之前，你是有爬过其他山吗？或是有些什么户外活动你有接触过吗？
其实我从小体能上就没有非常差，那之前没有爬过高山，但是有一些郊山，比方说阳明山啊这类的，就是有走过这样子初阶的登山经验。
所以你就因为那一次爬了合欢山之后就栽进去了，然后两年内征服了五十几座百岳这样吗？
对，但是其实这就是两年内五十几座，这也不是非常
这对我来说蛮了不起的啦。
对，我们两辈子都没有办法
到
这个数字。
是什么动力驱使你的
啊？其实因为当时是在转职潮，所以当时候比较有空，就比较有时间去爬山这样子。其实讲白一点是这个原因，对。但当然也是因为我喜欢爬山嘛，所以才会驱使我一直那段时间一直上山这样子。那其实当时候的想法比较跟现在比较不一样，那时候就觉得我一段时间内都在登山这个活动，那我心中觉得想要达到某一个里程碑，就是好像用数字化的方式就说，那我就想说啊，我先爬50座好了，就是好像达到了一个门槛。但是到后来目前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了。
所以你爬了50座花了多久时间？
很难仔细，应该差不多一年半或是两年，但是也是不是说每天都在山上啦，就是陆续的。而且这还要看，还要天时地利人和，比方说你要国家公园都要申请嘛，然后都要抢那个名额，那也要看天气，如果天气状况很不好的话，其实我的习惯啦，我是会取消这个行程。
那为什么你后来就不想挑战呢？是什么样改变了你？就是当你已经爬了50座，你不觉得如果真的爬 整个百岳都爬完，整个台湾的山都征服完，不是很厉害吗？那为什么你后来不做这件事情呢？
嗯，应该说一百座它只是我们可能台湾以前它有人把命名就是一百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是命名了一百座这样子。但其实在台湾真正漂亮的地方还有太多太多，就是没有被发现或是没有被命名，比较鲜少人知的。那后来就会比较转换成不是山头取向，山头就是说比方说一百座嘛，一百个山头、变成是说哦，这边这个路线上有一个地方很漂亮，那它可能不在既定的道路路线上好了，但是我们就会自己想说看等高线啊，看地图，想办法有没有办法切下去去那个地方看一看长什么样子，这样后来就变成这边漂亮我们就去这边这样。对
哦，所以后来就是并不是要征服山，其实你们反而是要去
享受
每个山里对不一样
对
吸引你们的那些点，
对，去欣赏去享受这样子。
你刚刚说你在登山前是喜欢摄影，那你那时候都拍些什么样的作品啊？
那时候我其实拍很多耶，像人带景或者是纯粹景色山景啊城市的景啊、我特别喜欢自然光，就比方说被自然光照射到的物体，那个它呈现的样子是很美的，所以应该什么都拍，就只是想要记录当下那个人事物瞬间的这个样貌这样子。
你上山也会带着相机吗？
会啊，一定会啊，不带不上山。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你好像你并不是科班出来的，就是跟你的科系跟摄影啊跟这些登山是完全没关系的。你是什么科系的？
我是学英文学的。
哇，
为什么学英文的会爱上摄影？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抱着一那个莎士比亚在看的时候，然后你就是抱着一台相机在拍摄吗？
报错了吧？
报错也没有、其实这两个比方说登山跟摄影，这其实都是我大概大四或是快毕业的时候才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因缘际会下接触到的东西，所以我还蛮后期开始自己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你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就是要拍影片这样子的形式，你家人支持吗？
嗯，没有反对耶，因为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是你现在应该算全职了吧？
应该说现在就算时间弹性，就是想做什么、就我还有在带团啊，有在做开课做其他事情，对，时间比较弹性。
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你投入这个，这当然是一个还蛮健康的活动，但是它确实会影响到当时你有正职吧，对不对？
对，有
你当时在做，你是在做什么工作？我也好奇想问一下。
其实跟这个完全相反，我在船产当采购，所以是完全两个不相干的领域。
你在做采购的时候，采购是一个非常，它要很苛刻，这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苛刻的去杀价去，对。
因为我就是把登山跟摄影这块当成我排解消遣的一个兴趣这样子。
就是你那个周一到周五被在职场里面要当一个非常严谨然后跟数字打交道，然后要去
谈价，对对对，
谈价钱，然后六日就放空让大自然拯救你这样子。
对对，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非常很忙，就是上班就是上班嘛，那可能下班之后就在剪片啊或者是修图处理这一些的东西，然后假日可能就上山，那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继续留在家里剪片修图啊。所以其实一睁开眼睛就算是在工作啦，不管是替别人工作也好或是替自己工作也好。对。
那你发现你的兴趣，就你登山这个兴趣后来渐渐成为你另外一个重心，你是去怎么样在那个交界的时段你是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呢、因为我知道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像蜡烛两头烧的感觉。
对对，其实也不用怎么分配，就是你在该完成的 deadline 把这件事情给做完，总之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只能这样说。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说把工作辞掉之后全心栽到这里面来啊？
其实一开始是想先休息一下，因为我这样两边其实延续了一年多， 所以真的蛮累的、嗯、那时候身体已经有一点不堪负荷了，自己觉得、嗯、对啊，然后那时候是觉得哦好了，刚好是时候就顺便休息一下这样子。
那你觉得后来就是全心到这里面之后，山啊给你的生活上或者是在你的心灵上有什么影响吗？
嗯，其实对山对我来说的影响，可能要从一开始上山到现在，就每一个阶段它对我来说的转变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每个阶段有什么就是你有感触，山有教会你什么吗？
我觉得教会我最多的，如果要以简短的四个字来讲，可能就是自我认识。
嗯，
好，从第一次上山之后，你最直觉的就是知道你喜不喜欢爬山这件事情嘛。
嗯，
就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能力，以及你还要做什么努力，比方说体能上，或是装备上、嗯、或是登山的安全啊、知识急救这一块。对，然后所以当我知道我喜欢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在其他方面下去做努力，以达到我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阶段这样。影响层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比方说是登山这四年来啦，其实它循序渐进，就是慢慢的有改变到我生活的一切，比方说思考的方式啊，或是生活习惯的方式跟个性。
我倒是很好奇、就是登山本来是你的兴趣，就是你在逃避工作的那个手段，那后来渐渐登山对你开始投入越来越多时间，它也渐渐变成你的工作之一。那你觉得你对这个兴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或者它带给你的东西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嗯，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对，只是当然如果你是在比方说带团或者是工作的话，就会比较严谨一点点，因为毕竟那个可能别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你手上这样子。对，当然跟自己爬山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但是毕竟都是在我喜欢的环境，然后接触到的也都是山跟人，所以并没有说非常大的差异这样子。
你现在已经从刚入门到现在已经是一个算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老手了，那你觉得现阶段在登山的过程中最让你享受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走了一整天下来可以扎营的那一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可以休息了。
对，可以休息了。然后终于可以吃晚餐了，可以擦澡，然后可以放下重装包，就是啊，如果夜晚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半夜的满天星空这样子。对，
那跟你一起外出的伙伴应该也很重要吧？你会比较喜欢什么样跟什么样的伙伴出去，是让你觉得当下是最放松最开心最愉悦的呢？
嗯，
不是带团哦，不是带团，因为带团应该很痛苦，你的压力很大这样。对，就是登山的朋友。
登山的朋友很难定义哪一种人呢？我觉得有时候是看彼此的频率对不对。
嗯，
就是频率很重要，就是其实跟你交朋友是很相似的，就看频率重不重要。而且在山上啊，因为大家走到很累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你最真实的性格就会露出来。
会有点不耐烦的时候，
对，真的会忍不耐烦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是当你遇到很多有人受伤，或是更棘手的一些事情，反正大家的情绪都出来，那种时候反而是最可以看到，哎，你们彼此之间磨合的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有点小小的脾气，这个是很正常的，对。但是就是看你们怎么样，就是去消化这样。
因为我很好奇耶，就是你开始拍片之后，这种事情有发生过吗？就是在你拍片的当下，然后其实团队的气氛没有很好，然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样子。
但是你呈现出来的影片却要避开这一些。
有吗？你有这样过吗？
有啦，有一些就是很疲倦的时候，有啦，还是多少有啦，但是就是当然也没有拍出来。
你在一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拿着相机或者是一些运动摄影机，你要上山去拍照要拍片，你有遇到什么挫折吗或是困难？
其实没有，因为我自己蛮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让 爬山，然后我又要露营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原本对登山的体验或整个行程上的安排跟团队之间的行进的速度这样子。
所以你在一开始登山的时候你就会随身带着相机去拍摄去录影？
一开始没有，是去年开始我才开始录影。
那跟你一起同行的人呢，
你说他们有没有录影吗？还是
他们会不会对你录影这件事情也有多少受到影响，就是不能随便乱发脾气这样子？
不会耶，还好耶，因为哦，我常常都是自己，比方说自己在后面，然后如果真的要我要讲话讲一些比较长的一段话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前面，反正就先走到前面或者走到后面，
哦，
就是自己讲。对，嗯，然后因为其实登山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全部人大家都挤在走在一起，我们中间一定还会事隔一点舒适距离的，嗯，所以其实还好耶，他们影响应该是不大了，我自己觉得啦，应该是不大了。
其实登山的时候去记录自己的登山过程这是一回事，但是呢你要把它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会决定想把你登山的过程这些影片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呢？
我一开始会拍片是觉得我走了那么多地方但是只有用照片下去做记录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很多当下你的情绪啊或是很多小细节其实都会忘记。
嗯，
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尝试用影片来记录看看。那时候也没有买什么特别的设备，就只用我的 iPhone 手机这样记录。那时候会持续让我继续记录是我觉得它录下来很多你会被忘记的瞬间，比方说很多跟朋友之间很好笑的一些小事情或是很美的风景啊，嗯，当下你很疲倦的情绪啊的面部表情，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不太能用平面照片完整的手记录下来的。
你还记得你在 YouTube 上分享的第一部影片是什么吗？
哦，我跟你说我当我看到仿纲有这题的时候我就还特地回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吗？
第一支影片，因为说实在真的忘记了，然后我回去看我第一支就是登山的影片，然后我觉得其实跟现在差不多耶，只是那时候说话会比较青涩一点点，可能是不习惯录影这件事情，嗯，就是比较保留了一点点这样。
所以在拍摄的当下都是一个你最真实的心情去录影的，那你会这样说有点奇怪啊，但是你会大概去布局一下或者是设定一下拍摄的场景或是要说什么话吗？会去 say 吗？
场景不会耶，因为那段路线可能我也没自己也没有走过，我就是看网络上的记录大概知道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地形啊风景这样。对，那你说脚本那些吗？
对啊，你会有一个脚本吗？嗯，要这一次影片要拍什么样子这样？
嗯，脚本大概就是其实它这就跟我们事前要研究登山行程是一样的，因为我拍的比较多算是纪录片嘛，哦，所以讲话就主要介绍说，嗯，啊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啊，那海拔爬升了多少，现在周围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今天预计走到哪，这些其实就是你事前研究你的登山计划书，所以就也算脚本啦，但是也算本来我自己上山我就会做的事情之一这样。
哦，
对，顶多就是如果影片可能有一些业配植入的话就要研究一下那个产品这样。对，其他部分就是比较当下随性的发挥，跟朋友之间也是一样，嗯，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对话都是当下我们朋友就是朋友之间很自然的一个对话方式这样。
嗯，
对。
那你的手臂上是不是有个山的图形的刺青呢？
对，右手。其实蛮多人问我的耶，但是我都统一回复其实它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可是你蛮怕痛的对不对？就是
对，但当下就是不知道有一个冲动，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做某些事情就是要有一个
冲动，是要冲动。
对，就是赶快约好刺青师就不能反悔了，我那时候是这样想。那我那时候就是有因为我很喜欢线条的东西，
嗯，
所以我的刺青也是线条的东西比较多，就不是什么图整个完整的图案啊或者什么， 对，那当下就是找网络上一些 reference， 那再统计起来，然后再给刺青师说我大概想要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再帮我画这样子。对，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可是你这种怕痛刺上去三对你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吧。
对啦，就是他在我近四五年来算是我生活的
一大重心。
对，
所以你是真的那个爱上爬山之后 你才决定说我要把山放在刺在我的手臂上这样子。
对对 对没错。
其实在你的频道里面啊，其实不止爬山，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哦，看起来都超好吃的。
对，就是说而且又是在野外，然后你就觉得哇，能够在那种荒郊野岭能够吃到这么厉害的东西，觉得好像很幸福，
很特别幸福。对对
对啊，你要不要 聊一下为什么你爬山之外你也会花了很多时间也去分享你的料理。
嗯，其实如果在影片上看到我吃的比较好的料理都是比较轻松的行程啦，像如果那种十天啊或是五天的行程，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子
爬得要死。
对对，就是太麻烦了这样。通常好拍起来不错的料理都可能都是两天的行程或是野营的行程。那我觉得在山上除了就是体现当下大自然带给你的感觉，吃当然是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会想要好好准备一道料理，然后就是摆盘啊拍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
算是给自己辛苦登山上来的自己一个奖励的感觉，
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晚上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对啊，
难怪你会非常期待赶快到那个
扎营
我要开始做料理这样。
对，最喜欢吃。
你自己本来也就是喜欢做料理的人。
对，本来也就是喜欢下厨什么的。
你这样子在爬山之前你会要花多少时间做功课，不论吃的也好看的景点也好走路线也好，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去了解你今天的爬了这座山？
其实不用很久耶，资料大概好像不用很久耶，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吧。对啊，
所以不到一个小时你就可以去两天一夜，然后或是甚至更长的时间。
当然这是经验累积的啦。如果以你说我一开始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可能一开始对很多事情都不是太了解，没有很有把握，就会需要做很多功课查很多事情。那现在你应该说对山域这个环境有多深一点的了解，而且对你自己的体能状况跟你在山上如果比方说走到很累的时候或是怎么样，多少的当天要走多少的路程几公里，然后海拔爬升多少，你自己身体是你可以接受的。当你对自己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之后，你再去做功课，你就时间会缩短非常多。
平心而论了，就是像我们这种远离户外的
功能还有一点问题的人，
我们都会觉得登山好某一程度，尤其要在野外过夜，它会某一程度的危险。其实是你觉得你怎么看待？
第一个我们有说两种风险嘛，一个是实质的风险，另外一个是你觉得可能会发生的风险。那这两种你当然都要去做好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准备。比方说你查天气是不好，就是午后会有大雷阵雨，那你又必须要上山，你没有办法不去的话，那你是不是雨备就要做好？比方说背包那里面就是防水做好，让你的衣物啊保暖衣物那些不可以湿掉，那雨衣或是甚至带雨伞然后鞋子啊那类的防水措施都要做好。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身体很容易有高原反应，那你可以预先做好准备，就是说不管是吃药或者是海拔爬升行程上的安排，不要一下子当天海拔爬升过高，这些其实都可以事前准备，跟你做好可能会遇到那件事情你的
可以避免掉
对对的方案是什么这样子。对啊，
那如果不小心在登山的过程中就是吃坏肚子怎么办？就是那个你也没有办法事先确定。
对，山打
有过吗？
我自己是没有耶，但是你可以带着胃药啊，如果你是很容易吃坏肚子的体质的话，你就带着胃药这样子。对啊，
我是一个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这样子的人。我刚刚在想象那个扎营的过程，我刚刚就很想象说你们晚上睡觉会不会有什么猛兽啊或者是蛇 熊之类的有遇到过这样子的经验吗？
蛇的话在低海拔比较会有，因为蛇大概身处就是在那种比较潮湿的环境嘛。那如果高山的话遇到蛇的几率是蛮小的，但是熊我跟你说大也不是说大家啦，我没有，我是没有遇过，但我很想遇到。
啊，这什么道理？
就是、
很想遇到，
你是想要把它当食材是不是？
不是，就是就是带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理，就是很想要一窥它到底究竟
长怎么样子，
对，亲眼看到它是长怎么样子，但还是很害怕、啊。如果它万一就是对你怎么样的话。
但人家说遇到熊是要装死是这样子吗？确实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真的遇到的话，就
也不用装了，就准备死是这
样，就不要轻举妄动。通常他其实熊比你怕他，他其实更怕你。所以当下你就可能找个稍微可以遮蔽你自己，比方说树干啊，或是山屋这类的，稍微可以遮蔽你自己的地方，然后你不要有大动作，不要吓到他，然后他可能就会自己走掉了这样子，或者是他其实只是来找吃的东西。
对，我好奇耶，就是你们会在山上原有的素材当中，比如说山菜啊之类的来做料理吗？
我们比较少耶，我们都是自己准备。因为你如果要这样的话，你要对植物有了解，你不要刚好吃到有毒的，你就
毒
你就被毒死，对不对？
你有吃过什么让你觉得哇塞，居然在山上可以吃到这种东西的？
你说我自己带的吗？还是
自己带？对，
或是你参加别人的
做的相当成功，然后让大家非常惊艳的料理。
我想我有一次在山上包水饺，就是在一个地方包水饺，
从擀面皮开始吗？
对、啊、但是因为我没有带那个擀面的那个擀面棍，所以其实皮就做的蛮厚的，但其实内馅其实是蛮好吃的。
那
是
小笼包吧？
皮啊，对，但就是皮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好像没有人在山上包过水饺，但其实非常高档、
哦、
但就做过一次就不会想要做了这样子。
你会觉得就是就算不好吃的东西在当下那个大自然里面吃你都会觉得特别好吃，会这样子吗？
会耶，其实你比方说很累的时候随便吃一碗泡面都觉得很好吃
啊。我懂
热的东西啊，然后有味道的东西，其实有味道的东西你调味不要错掉，其实都蛮好吃的，我自己觉得啦。对、啊欸、
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去花莲溯溪，然后到了上面，就是我们的领队就煮了
一碗面，对不对？
对，一碗面，然后喝一杯咖啡，
对对对对，
我们都觉得哇，幸福到不行，
对不对？
怎么那么好吃这样子？
对，
哦，我没有你们那么厉害，我只是游完泳吃一碗泡面，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对，真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对。
好，跟我想再回来请你聊一聊在YouTube 上运营的部分，因为你在成为 YouTuber 也大概就是两年的时间，对不对？
差不多两年。对，
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到业配是什么时候吗？是你经营多久之后开始有业配找上门？
真的也忘记了耶、可能就是可能经营我真的忘了，因为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我不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它不是我主要收入的来源、嗯、等于说我不会有压力、嗯、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哦、
对。然后刚好拍的东西啊，我都是因为我自己走这条路线然后顺便录影拍下来，而不是说我为了拍摄然后我哦很辛苦啊要逼自己去走这条路线这样子。辛苦的部分可能就是后制剪辑比较花时间，对。那我觉得有很兼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你不会有压力嘛，所以即便今天没有业配或是没有钱也好像也还好。对，
这些是现实面的问题。那你总得要有一些收入，因为你就有等同于你放弃了你本来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嘛。
对，
那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在网络上你分享这些影片，那你是如何能够养活你自己的？
第一个 YouTube 的话当然就是它的观看的收益，但其实这大家都知道其实是
非常，对，那个就是塞牙缝
的，
不够，
有点难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至今那个因为它是美金嘛，美金账户其实我也没有领出来，因为 就放在那边。对，
就是不缺小钱就对了，就也不用领出来这样。
不是这样吧？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他领出来就还要一些会费啊什么的，反正就
麻烦，
还是先就是放在那边。对啊，然后现在美金又汇率又很低，就先放着。
这才是现实面，
是
对。然后主要的收益当然就是像马克刚刚讲的，业配合作。对，那通常可能因为我的频道其实比较属性比较就是偏户外，那其实户外的市场本来在台湾来说啦，本来就算小众市场，所以能接到的合作一定比其他的拍摄的影片性质来的少一点点。
你说这是小众市场，但是我好像也看一下，其实在台湾的 YouTube 上去讲一些户外的好像其实也不少，你们彼此会认识吗？或是有
竞争
过吗？对，有竞争的感觉吗？还是其实因为饼实在太大了，其实你们加起来也不过就是十几个才还好
一起慢慢吃。
对，不像我看那个图文画图文的哦，一卡车
太竞争，真的
竞争很激烈。
对，竞争对手我觉得算很多，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影片的风格跟他喜欢拍摄的题材啊又不太一样，像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综艺性质的，对，但是我比较喜欢拍比较特殊一点点的路线，就可能比较少人走的路线，那拍这种特殊路线的 YouTuber 相对比较少一点，我目前看到是这样子啦。对啊，那风格因为我觉得山它带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宁静舒服的，然后我希望看我的影片的观众看完影片也会有宁静疗愈舒服的感觉这样子。
哦，因为你现在其实也有在把这些爬山的经验啊记录在你的部落格里面，那你又有在经营 FB 又 IG 又 YT 这样子这么多的平台，就是你在他们的内容里面你会选择是放一样的东西吗？还是你有什么策略上的考量呢？
放因为每个平台它的属性比较不一样， YT 很明显就是影片嘛，然后Instagram 它比较吃的是你图片，就其实大家只要就是看图滑过去点一下，滑过去点一下顶多比较漂亮的图啊，特别看一下你在哪里拍的啊什么之类的。对，那 FB 我觉得它目前使用的年龄层好像更年轻的人是不是比较少用 FB 啊？
应该是现在留在 FB 上的、
就是、
可能都是一些长青组的人才会留在 FB 上、
就是、我不太 适当的回答这一题。
我回
okay。 对，好，所以那 FB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可以分享比较多的文字内容跟小短片啊，或是 FB 我比较很及时的东西，比方说我今天去了一个地方很漂亮，然后我就可以及时贴一张照片上去啊，然后上面可以写一些路线的心得啊或是感想之类的。那 IG 我觉得它很吃排版，所以我自己啦，我就是IG 的版面我是会精心的排版，比方说色调啊色系啊什么的。对，所以这个就
视觉为主。
对对对，视觉为主，所以比较就是要不能说哦，我今天想发这个就发这个，我自己的话是会稍微排版一下啦。那图片主要都是我每次去登山的时候的记录的照片，其实有很多可以发。对，所以不同平台你要看它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客群也比较不一样，跟版面的整个规划也会有些微的不一样这样。
因为你还是不断的一直在持续更新你的部落格，那主要这一部分的客群，因为我不确定现在的人是不是都还一直会这样子观看部落格文章，就是你一直这样子做这件事情是否什么观众吗？还是只是单纯记录自己的生活？
其实部落格我现在很少写嘞，真的很少写了，因为影片花太多太多时间了。对，所以部落格
所以你现在都着重在 YT 这边这样吗？
主要是YouTube 然后 Instagram、Facebook 这三个平台。
因为我们发现你在 YouTube 下面的留言你几乎都会每一个都会回网友
哦，对啊，
很大量的时间吧。
对，其实回复就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你的观众就是都愿意花那几秒钟回你，你至少也要 回个笑脸。我有时候就是可能他只是就是想要跟我讲个话，就是称赞我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回个谢谢啊或是回个笑脸这样。当然是因为我现在的留言数可能就几百个而已，还可以这样子回。那如果之后之后有可能进展到上千个的话，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部都回到这样。对啊，
嗯，
你曾经有想过你爬山爬一爬然后会有多了这么多你的支持者跟粉丝吗？
从来没有耶、欸、真的是预料之外的事情。
那这些支持你的人有没有哪一些的留言，或是后来你们真的也就是成为朋友的，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子的 fans 吗？
嗯，应该说成为网络的朋友，就比较没有真的见面的那种朋友这样子。
嗯，
欸、你不是也有带团出去吗？
有，是最近才开团，那因为前阵子是因为疫情嘛，就迟迟没有办法那个开成功，是最近有点稍微解封之后才可以开始进行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你有带团出去多少人次啊？
我以前其实是帮商业团带团，帮别人带团，然后自今年开始才自己带。
哦，
对。
但你不会有点担心，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科科，然后现在你要跟他们面对面，然后要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危，然后带着他们去爬山、会不会觉得有一点
落差？
嗯，落差或是那种心态，你要怎么去调试呢？
嗯，
还是你觉得其实不会？
其实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因为毕竟网络上跟本人一定是会有落差，尤其又是带团，你们可能两个整天要相处下来，对，其实也会有一点点担心。不过因为毕竟我带团也一阵子了，所以就是。因为带团其实就是以安全为最重要嘛，然后其他就是大家看怎么样玩得开心啊，像开心享受山上的这一切，我觉得倒是还好啦，应该差异没有到非常大。
那在开始带团带着你的网友或你的读者一起去爬山，在过程中有没有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过？
像我之前还在帮别人带团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已经有开始拍 YouTube， 就是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对，
嗯、
那时候我们是礼拜五晚上出发，然后先住民宿嘛，然后礼拜六一早开爬、嗯。然后那时候在登山口的时候啊，就是留两，因为前一天大家全部人都刚见面嘛，所以也没有特别的讲话互动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到登山口，就有两个男生，他就说：“哎，可以跟你。”一起拍一张照嘛，然后我想说，怎么那么突然什么，然后就他们就突然说，哦，我有在，哎，我知道你是谁，有在看你的影片，就是有点吓到这样子，对，
不会尴尬吗？
尴尬，
周遭还有其他人，
哦，是还好哎，哦，其他团员就会开始起哄说，
他为什么要跟你拍照？
对对对，然后有的人可能有瞄过我的影片，但是没有认真看，他就说，哦，我想起来，那个你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就
他有讲对吗？
不及当下。无论如何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开心吧，对不对？
会啊，一定会啊，你被认出来其实这某种程算是一个小小的肯定吧。
嗯，
对啊，
嗯，
但我想起来了，我发现在我看了很多的 YouTuber 的影片、哦嗯、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基本的 slogan， 就是请大家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但是我发现你从来不干这个事，对不对？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忘记了，没有。
你现在补。
那是真的忘记了吗？
对，因为我每次的行程就是结尾一定是下山的时候嘛，
嗯、
然后下山大家都很开心，已经快要到车子，快要可以看到车子已经
可以休息了。
对对，要准备换衣服啊，就全身都就是黏黏的，换衣服，然后下山吃东西了，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对，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slogan。
你要在这里公开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最近新的影片，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家时间比较多，就会有录一些，比方说在家居家系列聊天的一些影片。嗯、然后其实这个 idea 是有之前有一个粉丝留言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句话讲的真棒，然后我就擅自把它偷过来了。就是他说他那个粉丝就回我说，我虽然迟到，但是从不缺席。
嗯，
你不觉得是很棒的一句话吗？
嗯
嗯，我喜欢迟到，
所以他要变成，而且也常缺席。 所以就会你就把这个当成你接下来的一个很好的 slogan 这样子。
对，就是有想到的话就会录一下。
我觉得很棒。而且其实我身为一个观众，我倒强烈建议你就不要跟大家说请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因为我真的觉得
很烦，对不对？
烦死了，
有一点，
就是你越叫我按我根本都越不想按了，
太反骨了吧。
对，反而你是都不讲，我说哎，这样子很有态度，所以我一定要追踪他。
但是基于这一点，因为对每个 YouTuber 都在讲，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看 YouTube 后台的数据嘛，其实观看我的观众未订阅的是 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你觉得为什么啊？
我不确定是全部人都这样还是怎么样欸，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真的会忘记订阅，会吗？
会，有时候有些人会，
有时候会，对，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些小小的提点可能真的会提醒到一些人，当然以我们很常在 YouTube 上面观看影片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哦，这老梗了，就是你不要再讲了，
有点油腻。
哎，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其实是想要爬某座山，啊、然后开始搜寻说，比如说合欢群峰这样，然后找到你的影片去看，
哦、
有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
有可能、
有也有可能，对啊。
或最后你的 slogan 可以讲说，那个追踪可以迟到，但千万不要缺席。
是的，对对之类的。
你刚刚说你会在后台看那些有点数据类的东西，你觉得会不会为了？像这样子的数据而去做某些改变，或者是为了点击率拍一些新的题材或者是比较爆点的东西？
不会为了点击率去拍比较那比较有爆点的题材，但是应该说我会想拍的东西一定是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东西才会去拍，不会说哦今天好某个景点爆红，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拍一下。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去一定是我自己有兴趣的景点。当然封面照片一定要稍微吸睛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对啊，一定要。对，
所以你觉得你身为一个漂亮的女生在当 YouTuber 这个职业上是有加分的吗？
我觉得必须诚实的讲，我觉得女性都蛮加分的，对，女性会比较吃香一点点，但是你要维持住你的观众，就老观众啊，很不管你发什么影片都想要看你的话，还是要看你的内容跟
内容
你的谈吐，或是人家你整个人给人家的印象怎么样，对啊，
确实是这样，
还是要耐看了，
对，
就不能像大叔这样子，其实我就只能躲在图后面。其实可是你在YouTube 上有很多的单元哦，其实像你有当我不在山上啊，然后再讲登山的啊、溯溪的啊，或是野营料理啊，你是怎么样去定这些主题？还有你觉得你的观众们目前对哪一样的主题是他们是最喜欢的、最感兴趣的？
我觉得登山系列的影片还是有一定，因为这本来就是我频道的一开始的主轴就是登山系列的纪录片，还是最大的部分的观众还是这一群。那我觉得溯溪玩水它也偏向户外的行程，所以也会吸引到，其实溯溪玩水因为它的怎么讲门槛比较不能说低，但是至少你不用买很多的装备，要花很多的时间，比方说两天啊、三天，还要申请入园，还要搞很多东西。比如说溯溪玩水，可能就是当天的行程，然后该带的装备就是那几个。可能玩水的人比较多啦，我自己觉得，所以水域的影片会吸引到另外一点一小群的观众再加进来，这样子。
你是不是还有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户外运动？而且我看你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那算是你登山过后才开始渐渐的接触这些事情吗？还是你本来就喜欢啊？
他从小体力就很好。
越野跑它跟登山其实很像，只是登山你是用走的，但是越野跑它也是在山径步道上，然后你是用快走或是快跑的方式，然后背着很轻便的装备，对，所以它算是登山的另外一个延伸出去的一个运动，这样子。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对我来说有点痛苦。
这蛮累的，而且这个蛮吃你的核心的技巧。
所以安安又没有核心的技巧，而且只要离开离开屋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求生能力了。
没错，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去想去参加这一个活动啊？想要去参加越野跑？
因为我觉得其实登山会一直持续在登山或是在做一些比较累的运动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被虐的倾向。对，就是觉得哦，好像把自己身体搞到很累很累，然后你完成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有一种爽快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啦，对，
你喜欢这种爽快的感觉。
对，就是完成一件事情，把自己体能耗到捷径，然后当然也是享受过程中的每一个 moment，对，然后完成的感觉，我觉得蛮不错。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耶，你算是一个斜杠青年吧，毕竟你还是女性登山摄影，然后又有演讲，又有装备测评之类的，就是你是怎么发展自己的呢？
一开始一定都是先从你的兴趣，比方说你先是的，对，再去延伸兴趣是这个东西好了，然后再去延伸出去有不同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都是不断学习的历程啦。
嗯，其实哥在你从 YouTube 串起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两年，但是你是一个以户外为主的创作者，
对。
但吊诡的是，这两年因为疫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的限制的。疫情这个状况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或是逼着你做了哪些的改变？
去年比较还好，去年没那么严重，那今年这两个月就非常的严重，是一开始是封山嘛，所以基本上根本不能去。对，那我现最近的影片当然还是有一点之前的库存可以发，但可能还是要拍新的东西嘛，可能就比较转换是其他居家系列，可能谈话性的影片，就看大家看我这边有什么，像之前有录了食物干燥机，就教大家，对，就是因为其实我录的这些也都是蛮多粉丝之前会问，有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拍一集什么什么什么的介绍这样子？那最近就多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真的去拍这些之前粉丝想要看的影片，
帮粉丝解惑。
对对啊，
那现在解封后，就是你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有打算爬下一座山，还是你有期望做到什么事吗？
当然其实登山计划就是一直有在安排，只是看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完全就解封，半解封可以去这样。下一座山哦，目前还是秘密，可以持续锁定 YouTube 就知道了。
要变油腻了。
对，怎么办？
但我好奇，你除了台湾，你有计划是爬
国外
的
山
吗？
国外山有啊，当然很想去，但是这近几年都没办法这样。
你想爬什么啊？阿尔卑斯山？
国外有，应该会先去日本吧。
富士山
，哎，这你不觉得这三个山就很外行？因为平时那种外行人会叫这三个山。
平顶牛身山。
富士山，其实我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去过富士山嘞。
哇，
它远看比较美，近看因为它是火山地形，所以近看就是光秃秃的一棵树、一根草都没有。对，远看比较美啦。对，然后日本的话，大概就是枪越见月那边嘛，应该没有、可能没有听过
哈。什么？
日本很多很不错的山。对，
有没有在那个登山这一行里面影响你很多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你所向往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没有这一个角色，但是可能每次遇到不同的人，他都有潜移默化可能对我有一些改变啊，或是觉得跟他学到很多的东西这样。其实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一个很好
的老师，
没错。
对，而且其实因为山他不会教你东西，是你要自己去领悟
体悟的
东西。比方说你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你自己能够怎么样去消化它，去转换它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而不是说它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它没有办法给你什么东西。
嗯， 你刚刚讲到说去国外爬山，那 我自己蛮好奇一件事情，是在国外爬山的时候会有什么困难？比如说要像台湾爬山就要登山证，那我们外国人去爬山会需要什么证明，还是有什么很难过的前置作业吗？
每一个国外的山每一个不太一样耶，你要看当地的那个要求。
那你之前爬富士山的时候，
富士山它没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是爬阳明山差不多这样子。
可是富士山不是私人领土吗？
他私人领土是什么？
私人领土
就是我记得富士山不是私人某一个人的领土吗？
欸，
是
吗？
所有权状是个人的吗？是这样子吗？
对啊
这部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只需要缴一个入园的钱，我记得不贵，反正蛮便宜的，然后就可以直接
这么简单，
对，就这么简单，就可以直接爬了这样。对，
哦，
人家富士山在好像在国家公园的范围内，应该是属于国家的吧？
应该是吧，我有点忘了。
哦，所以我之前看的新闻都误导我这样。
我就想再问问，就是科氏野生活，这是你现在在 YouTube 上的品牌，
对，
你有希望科氏野生活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品牌？这是你想达到的目标？
当然我希望频道可以加入其他户外的更多户外的元素啦，跟也希望可以跟其他的影片创作者合作，如果对山有一些兴趣的人，就希望把台湾的山啊跟登山安全知识这一块再广布出去这样子。
其实台湾的山真的很美，对不对？
对，很美，而且很多有人常常问我说，欸，你一直爬山，你台湾的山都爬完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台湾大概有 70% 的领土都是丘陵或是高原，你怎么可能这辈子根本就不太可能爬完。对，
哇，我第一次知道。
你只知道你巷口有几家便利超商而已吧？
我不知道，我不出门。
我不出
门。其实这边我们要透露一下，其实事实上我们公司的同事们已经跟柯柯约好了，我们会找一个时间请他当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去爬山。
对，我很期待。
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集 podcast。
希望我们都能够那个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
平平安安的回家
的被推坑。 对被推坑
可以啦，
非常
可以，
我非常期待，我非常期待。
对，我也是。
那最后呢，如果有人也想投入像这样子户外型的 YouTuber， 那你觉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第一点是你是要真的喜欢户外，就算今天不拍片，你也会自发性的想要去户外，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能支持你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你还是会继续继续拍片或者继续走出户外。而且户外其实蛮辛苦的，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其实真的做不来，我自己觉得。对，那以台湾来说，现在户外型的户外 YouTuber 算是比偏小众一点点，我自己觉得。那如果你是从零开始，比方说你之前你也不是作家，也不是名人，也没有任何名气的话，一开始你可能不要强求观看率啊，或是收入这些，你要先找到自己影片的风格比较重要。
OK， 好，非常谢谢柯柯， yeah， 我们
谢谢你，
而且其实我真的超期待。
怎么会访问完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突然就要去爬山了呢？
我觉得你要赶快从室内走到户外，这样子要开阔你的视野。
我现在把问题丢给你，然后我去旁边难过一下，这样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采访完后的心得？
我觉得其实跟哥哥聊完，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其实我觉得后面他在讲说他对想要从事这一行的一个建议哦，就是真的，我觉得不论你在做什么样的事，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业在经营。首先，你真的要有对它是要有兴趣的。你要是真的喜欢这件事，你是对它有热情的，那你才会走得长久。那我也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讲说，不要去蹭热点，就是大家都想要走这条路线，我就还是追随着我心中的感觉，我希望怎么以我的步调 来走，以我的步调来说故事、嗯、那我觉得这是比较能够感动别人、啊、因为你首先必须得先感动你自己嘛。那如果你自己都是 被逼的，我只是为了要流量，我只是为了要按赞，我只是为了要现在它就是个热潮，我就去制作这样子的内容，我反而觉得这是走不长久的。
其实这个心态，就是保持初心的这个想法，应该算是我们前几集的创作者一直都有去提到说，对，面对现在网络创作者来说，这个心态是蛮重要的。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重要，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反而很难做到。就当你做一个品牌越做越大，其实越做越复杂的时候，其实你要去保持那个初心，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柯柯到现在，我感觉他依然是热爱登山，热爱户外运动，他把他的那个热爱转化成创作能量，然后感动大家，带给大家。
那你对于这一次就是这种户外型创作者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你就赶快从是一个室内的创作者赶快走到户外去当个户外的创作者可能对你的创作或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
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如果想知道更多网络创作者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血泪，欢迎订阅我们的 Pax 频道。有好奇的网络创作者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大家好，我是马克。
大家好，我是欣安。
本集往这条路上的创作者就聊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